这里是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2月18号，公元2013年1月3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藏人共命运大型集会活动在新德里正式召开，加国会邀藏人出席听证会，承诺加大支持项运动。印度时报表示，中共因缺乏证据未能当即宣判。德国援藏团体呼吁政府就西藏局势向中共施压。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表达对西藏境内同胞的支持和声援，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西藏，促使中共改变治藏政策，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和西藏人民议会于今天30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藏人共命运大型集会活动。藏人共命运大型集会活动中文联络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在现场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活动详细情况。
格桑拉您好。
哎，你好。
格桑拉能否向本台介绍一下声援西藏大型集会活动的当前的情况？
今天是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和议会举行藏人共命运大型活动的第一天，是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个大体育场里面举办的。今天12点半开始，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介绍这次4天的活动议程以及西藏境内的这严峻的局势。现在是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正在演讲。今天的参加这次活动里面的印度政界人员主要有印度前副总理以及前内政部长，以及这次特别是印度的国大党，他专门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今天的这一声援活动。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由西藏或印度下议院的议员一个女士她担任的。还有今天参加我们这次声援活动里面印度上下议会的各议员以及各政党的代表，包括2000多印度民众参加今天的这一活动。
那么参加今天集会活动的民众人数大概有多少？
从我们藏人的人数里面，今天参加这次活动的有4500多人，加上印度2000多，以及各主要的这些政院领袖，今天的人数应该是在6000多左右。
格桑拉，在司政洛桑森格的演讲结束后，还会有哪些人士发言？
今天的活动的一整天都是印度的各政员他们演讲，依次是由印度的前副总理以及各个政要的领袖，包括各议会议员以及有些班特别来的这些代表，由他们依次进行演讲，表示对西藏问题的这些支持。我们从这次举办的活动来看，可以体现出印度不仅仅是印度政要的一些重量级人物来参加我今天的这一声援西藏活动，而且有这么多印度的民众前来参加这一活动。从这些里面可以看出印度的政界以及包括民间对西藏问题的支持，以及对西藏境内现在这种严峻形势的这种关注度，我们可以讲比以前是在很大的一个提高，我可以认为这么讲。
好的，谢谢您在现场接受本台的采访。
好的，再见。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于昨天29号在新德里印度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印度为首的国际社会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促使中共政府改变现行的治藏错误政策。
这特别配纳了咋的那张好了呢，这张路面是等于不是苦苦下云都要搞不了，赶紧你搞团呢，推广团呢，但平民了都是两个月，切切的，我们是真就路就难了。
印度和国际各主流媒体的近百名记者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司政洛桑桑格表示， 自2009年至今，已有99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压制政策，而自焚同胞明确表达了渴望向自由和引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合理诉求。因此，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持续恶化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和西藏人民议会首次联手开展的这次为期4天的大型民众集会活动，强烈表达对境内同胞的支持和声援外，要求印度为首的国际社会利用实际行动对西藏的严峻局势给予支持，促使中共政府通过和谈的方式解决藏中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记者会上表示，西藏失去自由已经有53年之久，在这期间，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从未联手开展过民众集会等活动。而这次针对西藏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为首的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各议员，以及来自印度、不丹和尼泊尔各地的地方主管和有关人士，带领民众在新德里举行大型集会活动，主要是借助国际社会的帮助，向中国政府领导人传达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诉求，要求中国高层领导切实了解导致西藏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议会联手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派遣大批武装军队，采用严厉的打压措施，加强封锁发生自焚抗议事件的地区，宰藏陷害和不择手段地处罚自焚藏人的家属和亲友。因此，我们强烈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促使中共政府允许联合国、各国政府和国会代表、外交官、国际独立调查团和媒体记者进入西藏，自由调查导致藏人自焚的根本原因，并将调查结果公诸于世，促使中共政府改变强硬的治藏政策，正视藏人苦难，以和谈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国会就西藏境内紧张局势举办听证会，向与会的藏人代表承诺会加大对西藏运动的支持。详细内容请听邓宇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珠拉达和曾在08年西藏三区大规模示威游行中遭中共军警射伤，目前定居加拿大的藏人次汪敦珠，以及加拿大西藏支友会会长贡嘎次仁等，于昨天29号出席了在加拿大国会中举行的西藏局势听证会。加拿大西藏支友会会长贡嘎次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这次听证会的情况。贡嘎次仁指，听证会于29号中午1点至2点多钟在加拿大国会中举行，有加拿大国会的7位议员以及加拿大中国人权网络联盟主席麦克克里格和其他许多专家学者出席，会议还进行了网络直播。贡嘎次仁表示，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珠拉达和在2008年西藏抗暴运动中遭军警射伤的藏人次汪敦珠，在会上就境内藏人的人权和宗教信仰等遭当局打压的状况进行了介绍。出席听证会的加拿大议员们被这些情况所震撼，听证会结束后又同两人见面交谈，安慰他们不要气馁，因为正义在藏人这一边。议员们还表示会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并承诺将继续加大关注西藏问题。贡嘎次仁表示，这次的听证会非常成功。据介绍，加拿大国会还将在下月26号左右再次就西藏局势举行听证会，届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和原藏好莱坞影星理查吉尔等也会受邀出席。
请继续收听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时报针对中共政府日前已指控教唆自焚，就西藏安多阿坝两名藏人开庭审理事件，指出当局因缺乏事实证据，才没能审理此案的当天作出判决。此外，外媒评述中共再次任命强硬派官员治藏，显示无诚心改变压制政策。反映印度政府观点的全球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之一《印度时报》昨天29号报道说，中国政府一直指责设在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和所谓达赖集团出钱策划在西藏境内发生的系列自焚事件。近日，中国一家法院以指控教唆自焚和故意杀人罪对阿坝两名藏人进行审理，但相关审理结束后，法院并没有作出判决。印度时报指出，如果法院方面证据确凿，中方可以要求印度政府协助当局抓捕涉嫌教唆自焚而居住在印度的藏人。实际上，中国政府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境外藏人组织或策划藏人自焚事件。另外，中国政府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将白马赤林推选为西藏自治区第十届人大主任，而洛藏江村则推选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针对洛藏江村的接任，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政府再次把一位强硬派藏人即现年55岁洛藏江村任命为所谓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表明中国当局对西藏的压制政策将会持续。所谓西藏自治区主席洛藏江村随后在一次记者会重谈，要同达赖集团做坚决斗争，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及民族团结。报道指出，中国政府为了捍卫自己对西藏的铁腕统治，一直在宣称为了改变西藏的贫穷和落后面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但是自2009年至今，已有上百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的压制政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支持西藏团体日前公开呼吁德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以使境内藏人的处境得到改善。而台湾藏人则开展活动，向台湾民众和大陆游客介绍西藏问题的真相。详细内容请听邓宇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藏文网消息，本月25号至27号三天，德国支持西藏组织举行董事会议，就怎样才能使境内的自焚浪潮停止进行了讨论。会议结束后，董事会主席向媒体表示，在中共当局的持续压迫下，境内藏人发起的自焚抗议浪潮仍在继续。与会人士对此非常担忧，大家都认为能够让自焚停止的唯一途径就是使西藏境内的局势得到改善，因此呼吁德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加压力，促使北京当局改善境内藏人的处境。此外，台湾藏人协会从本月26号开始在台湾展开介绍西藏问题巡游活动。该协会在一辆小型货车车面上贴着自焚藏人的相片，和写有“藏人的苦难更胜于自焚的痛苦”、“西藏人要人权”以及请世人支持我们等标语的宣传海报，并通过高音喇叭向民众介绍西藏问题的真相。台湾藏人协会表示，由于中共当局残酷镇压进行和平抗议的藏人，同时对外封锁消息，歪曲隐瞒真相，并用恫吓及金钱诱惑的方式影响台湾媒体对西藏问题的报道，所以该协会希望向台湾民众和中国大陆的游客宣传自焚事件的真相和西藏境内的状况。
听众朋友，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